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1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为摇滚巨星哈利戴举行隆重葬礼，马克龙说他是法兰西的一部分。世界人权日，欧盟对中国人权持续恶化深感不安。流亡作家廖义武公开留下的亲笔信。以色列空袭加沙，两名巴人丧生。巴勒斯坦官员指阿巴斯不会与彭斯会面。埃尔多安炮轰以色列为巴勒斯坦的占领国。法国、德国等地发生反美集会示威。朝鲜说，联合国副秘书长承认制裁朝鲜对人道救援带来冲击。欧盟警告明年的英国脱欧谈判更加困难。诺贝尔委员会计划周日在挪威为本年度和平奖得主颁奖。美国加州山林大火持续增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在周六为摇滚巨星约翰尼·哈利戴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法新社的消息说，在有棺木的车队经香榭丽舍大道前往马德莱纳大教堂，音乐、摇滚、成千上万的歌迷的眼泪以及对哈利戴的呼唤一路相随，包括总统马克龙、前总统等政要以及哈利戴的家属和生前好友都出席了葬礼仪式。马克龙说，约翰尼·哈利戴曾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也是法国的一部分。76岁的约翰尼·哈利戴在6日凌晨在巴黎西郊住宅病逝，结束了他长达57年的舞台生涯。哈利戴自从1960年代起活跃于舞台，1970年代开始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摇滚偶像，在美国以及德国也有他的歌迷。他一生发行了约50张专辑单曲，拥有995首歌，共在全球售出1亿1000万张的作品。他不仅是一位畅销的歌手，也是一位长盛不衰的歌手。哈利戴还经常登台演出，即使罹患肺癌也不放弃录音和舞台，办过至少3257场演唱会，在40个国家巡回演出。在有哈利戴白色棺木的车队周六上午自巴黎西郊出发，经凯旋门沿香榭丽舍大道前往协和广场前行，途中由吉他手布波率领的演唱小组演唱了哈利戴最著名的经典的歌曲。哈利戴的经典歌曲比如我喜爱的音乐、田纳西的一些是以及我多么爱你等在法国都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沿途当中还有一大早就开始等候的车迷向车队鼓掌致意，人们不断地呼叫着约翰尼的名字。车队接着转往协和广场旁边的马德莱纳大教堂，追悼仪式在这里举行，并且由电视台现场直播。出席葬礼仪式的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以及前总统萨科齐夫妇、前总统奥朗德和演员女友朱莉卡耶，以及总理菲利普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前文化部长贾克朗等。马克龙表示说，这12月的星期六是悲伤的。他说，约翰尼是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法国。他不只是一名歌手，他代表永生，他是法兰西的一部分。有评论说，法国历史上极少有人能够获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第一位获得高规格追悼仪式的人士就是雨果。而哈利戴的遗体将在11号葬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圣巴泰米勒岛上。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巴勒斯坦周六连续第三天举行抗议示威，并且与以色列的军警发生了冲突。法新社的消息说，以色列周六再次空袭加沙地带，造成两名巴人丧生。此外，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表示说，拒绝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法国周六也有数百人集会示威游行，抗议特朗普耶城决定以及内塔尼亚胡访问巴黎。据法新社报道，巴勒斯坦人周六继续走上街头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据军方称，在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都爆发了暴力冲突。据称，巴勒斯坦示威民众向以色列的军警投掷石块，而以军则是向示威的巴勒斯坦人发射橡皮子弹还有催泪瓦斯以驱散人群，有三人受了轻伤。据法新社报道，据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表示说，以色列在周六清晨发动了多次攻击，以报复巴勒斯坦方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努萨拉特军营遭到了空袭，造成两人丧生。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的顾问阿尔克哈里蒂向法新社表示说，为抗议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决定将不会晤定于12月中旬访问以色列以及约旦河西岸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法国在周六有数百民众集会示威，以抗议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访问法国。约400多示威者响应欧洲、巴勒斯坦等组织的号召，聚集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示威者并且高呼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人的首都等口号。而在南部的马赛也有500多示威者参加了示威活动。今天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欧盟驻中国代表团近日发布声明表示说，过去的一年内，中国言论和结社自由情况继续恶化，深感不安，并且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维权人士及其家属的拘留和骚扰。据中央社报道说，北京的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在12月8号发布了一项声明，这份声明表示说，每年12月10号是国际社会纪念世界人权日，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权利。这项声明还指出，欧盟在北京见证中国在改善人民生活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的是中国拒绝其公民享有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人权。声明表示说，在过去的一年，对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自由以及人民言论和结社自由的继续恶化情况深感不安。此外，欧盟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表达遗憾，并且关注被中国逮捕、拘留以及定罪的人权工作者、律师等公民事件层出不穷，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这些人士以及家属的拘留和骚扰。欧盟方面强调，所有被告都应该能够自己选择律师，并且与其家属会面，不应该受到强迫以及公开认罪或者其他形式的虐待。最后，欧盟也点出中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有效的实施，未来将持续关切中国通过的不符合其国际义务和承诺的法律现状。另据闹新闻台报道说，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他的好友流亡作家廖义武公开了一封声称是刘霞近日所写的亲笔信。廖义武在社交网站上声称，刘霞写给诺贝尔奖得主米勒的信件内容说自己不能离开，感到孤独，但是没有权利说话，形容自己像植物一样活着，像尸体一样躺着。刘晓波在七月在沈阳病逝，刘霞参与丈夫的海葬以后就一直未能自由地与外界接触。特朗普议程决定争议不断，埃尔多安炮轰以色列为巴勒斯坦的占领国，详细情况请听福林的报道。
事实上，随着特朗普在本月6日于华盛顿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签署了把驻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文件后，埃尔多安就随即在当天代表土耳其公开谴责了美国的这一决定。他还在周三与来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就此进行了特别会议。埃尔多安本人并在会后警告美国，声称，我在此呼吁世界各国制止任何企图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举动。他的地位已得到联合国的多次确认，任何人都无权以满足自己的野心去玩弄数百万人的命运，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只对恐怖组织有利。此外，他还在随后与罗马教皇方济各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世界政要就这一话题进行了电话会谈，并发起了一个伊斯兰国家峰会，在本月13号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然而，对埃尔多安来说，上述的口头谴责和回应措施还远远不能掩盖他对特朗普耶城决定的不满。在周六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他更是联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备受争议的殖民行为，进一步炮轰后者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国。另对自美方决定被公布后，以色列空军空袭加沙地带，造成两名来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战士死亡的消息，埃尔多安则在讲话中说道，不但如此，以色列人还用恐怖手段对那里的青年人和孩子们进行轰炸。同样，向来以全球穆斯林地位及权益守护者自居的埃尔多安着重强调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并指出圣城耶路撒冷和它的归属问题是所有穆斯林眼中的掌上明珠和不可跨越的红线。他还在讲话中声称，对于土耳其来说，美国人的这一决定没有任何效应，且十分空虚。埃尔多安并扬言，特朗普希望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推动这一问题的进程，但我很抱歉就耶路撒冷的归属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并不能 能理所当然地给予他的决定相应的合法性。埃尔多安还表示道，世界大国的领袖都应以维护和平为目标，而不是继续制造冲突下去。另据了解，安卡拉方面在周六当天的外交努力也没有因为周末的到来而中断。埃尔多安还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为此举行了电话会议。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周六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其早先威胁土耳其将与以色列中断外交往来的发言内容。
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前出现了抗议活动，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耶路撒冷的决定受到德国政界和媒体的普遍批评。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前出现了抗议活动，特朗普在德国的声誉继续下跌。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周五傍晚，大约1200人在柏林对特朗普把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表示了抗议。示威游行者在勃兰登堡门旁的美国大使馆前挥舞着巴勒斯坦、土耳其和叙利亚旗帜，并焚烧了两面以色列国旗。现场气氛炽热，有时人们还喊出了反犹太人的口号，但无人受伤，游行基本上没有受到干扰。总理默克尔早在特朗普公布决定时就很快表示了批评。南德意志报报道说，默克尔表示德国政府不同意美国的单独行动，默克尔期望能重启有关两国解决方案的谈判，并在谈判框架中敲定耶路撒冷的身份。柏林出版的日报认为，特朗普现在欠巴勒斯坦人许许多多，巴勒斯坦又成了头条新闻，国际社会又行动起来以挽救近东和平程序。巴勒斯坦人应利用现在的有利形势，趁着东风进入新的谈判。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诺贝尔委员会计划在周日在挪威为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颁奖，详细情况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2017年12月10号星期天是国际人权日，诺贝尔委员会计划周日在挪威为本年度和平奖得主颁奖。依照传统做法，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周六在奥斯陆举行新闻发布会。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现场发来了这一非政府组织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片段，她用英语说
And we are facing a clear choice right now.
我们面对着一个明确的选择，终结核武或终结我们人类。只要存在核武，我们就将有危险。不论是发生一次预先策划的军事行动，还是恐怖攻击、网络袭击，甚至是一次事故，我们都将看到核武的后果，除非我们将之淘汰。为此，必须从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开始。我认为所有国家都有加入我们的机会，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些武器不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只会鼓励其他国家也想要获得。如果您对朝鲜金正恩拥有核武感到不舒服，那是您对核武器感到不舒服。如果您对美国特朗普拥有原子弹感到不舒服，那也是您对这种武器感到不舒服。
You are not comfortable with nuclear weapons.
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指出，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女负责人利用周六新闻发布会之际，呼吁所有国家早日签署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
欧盟与英国经过一年半的谈判，终于就英国脱离欧盟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不过，欧盟警告说，明年展开的第二阶段的谈判涉及英国与欧盟未来的关系和贸易，谈判将更加困难。英国的商界表示欢迎，但是希望为欧盟公民的过渡顺序制造更清晰的条文。朝鲜官媒在周六表示，朝鲜在与联合国官员难得的会面当中指责美国，说朝鲜的武器计划之所以造成紧张的局势，归咎于美国的核武勒索，但是朝鲜也同意定期与联合国方面进行交流。美国的加州州长布朗到发生严重山火大火的地区视察大火造成的破坏程度，预料当地的干燥的强风会增强，消防人员正在加紧救火的工作，控制火势。 过去一周，加州的至少有六场较大的山林大火，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近来所有关注法国和世界乐坛新闻动向的朋友们都突然获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法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歌星，演艺生涯横跨半个多世纪，影响法语区和全球几代人的74岁摇滚巨星约翰尼·哈里代在本周三因病在家中去世。这名生于比利时但被其所有歌迷们亲切地直呼其名称作为约翰尼的歌手，被公认为是法国出产过最为知名的歌星，也是总统马克龙口中法兰西英雄人物的代表之一。本周日，为了表达对这一影响了法国流行文化历史并给予几代人无限回忆和影响的被杰出偶像，包括现任总统马克龙夫妇、前总统萨科齐夫妇和奥朗德及其女伴等法国社会政经界知名人士，及曾出演著名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影星让·雷诺、奥斯卡奖影后玛丽昂·戈迪亚与男影星丈夫吉纳约·卡内等约翰尼生前的演艺圈好友，都亲自陪同着他的家人，以一个国家能给予个人最高的缅怀方式，在成千上万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粉丝的见证之下，共同参加了他最后的葬礼。据记者在当天葬礼活动的前方了解到，一些从全法国各地赶来的歌迷们回忆宣称，就文化界人士而言，他们在有生之年内从未见过如此大的规模，并在官方和民间都产生巨大反响的社会名流葬礼。而如果非要追溯历史与前人做个比较的话，上一个因为逝世而支持全法国社会的运转在几天内几乎停止，各大媒体终日不断轮回的报道其过世的消息，普通民众及歌迷们一提到他都无法掩盖自己如丧考妣的心情的人物，只有大名鼎鼎的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作家，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所有重大变故的维克多·雨果，能与现如今的约翰尼相提并论。那么如此被外界称作是法国人民向约翰尼致敬的葬礼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呢？事实上，周六整个葬礼的行程由约翰尼的子女和他生前挚爱的妻子艾迪西亚与马克龙在昨夜共同敲定。在得到了巴黎市政厅和法国当局充分的支持下，放有约翰尼棺木的殡仪车由数十名摩托骑警开到，尾随十余名其家人乘坐的黑色轿车，并在四辆大型警车的殿后护卫下，穿过了闻名世界的巴黎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道。在现场经警方估算，大约在50-100万民众的共同见证下，车队缓缓地来到了协和广场附近的马德兰大教堂内，举行他的最后告别仪式。而马德兰大教堂也曾经是1849年波兰音乐巨匠肖邦葬礼仪式的最终举办地。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当天参加了护送这名有着法国猫王之称的摇滚巨星最后一程的，还包括依照他生前喜好从全法国各地赶来的700多名哈雷摩托车手，以在官方之外作为摇滚的方式跟随着葬礼车队，表达了他们对这名摇滚文化先驱的质疑。随着稍后葬礼流程的进行，马克龙还再次于约翰尼家人的见证下，对他的一生和其给予法国文化和社会的贡献做出了最高度的评价。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的马克龙在当天致悼词中富有深情地说道，因为约翰尼曾爱过法国，他也因此会喜爱我们大家今天为他聚在一起。马克龙还进一步宣称，约翰尼是我们大家的一部分，是法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深受磨难的法兰西回头浪子，他曾在舞台上为我们疯狂的打气。同样在讲话中，马克龙还表达了法国人对约翰尼的挚爱之情，并说道，我们今天必须为他而来，那是因为他曾守护在我们身边。约翰尼不仅仅是一个歌手，而他代表了生活。在发言结束后，马克龙提议出席葬礼的现场人士为这名法兰西文化象征，就像他在生前于舞台上每次结束表演那样，再次为其进行最后的鼓掌喝彩。而随后教堂外也传出了山呼海啸的鼓掌声和喝彩声，那是数十万名巴黎民众在表达着对他们的偶像、朋友和英雄的喜爱以及最后的告别。场外还传出了此起彼伏的质疑约翰尼名字为歌词的万人大合唱声。 在整个为期四个多小时的葬礼活动中，天空作美，十二月初的巴黎上空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了教堂前悬挂的约翰尼巨幅肖像和那些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普通民众身上，显得格外耀眼。同样就约翰尼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协同歌手夫人布鲁尼前来参加葬礼的前总统萨科齐还评价道，他是一个在法国人生活中真正的重要人物，对于很多人来说，约翰尼代表了幸福的意义。约翰尼哈利戴自上世纪60年代成名后，一直活跃在法国人的眼前，用他多才各异的歌喉、表演和歌词影响了几代法国人。他还在2009年合作出演了香港电影导演杜琪峰的电影《复仇》，生前患有肺癌的他最终以最好的影响和留给法国人最美好的回忆离开了这个世界，其遗体将被按照他的遗嘱安葬在法国海外省安德烈斯群岛圣巴特勒米下葬。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今天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重点报道本周相继去世的两位法国重要人物，一位是法兰西院士瑞穆松，另外一位是歌王哈里戴，他们两人深受法国人的爱戴，法国人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中国腾讯控股 Spotify 打造全球音乐数字平台巨人。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同时世贸组织也受到美国总统的压力。本周两位深受法国人爱戴的人物相继去世，是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费加罗报头版刊登马克龙总统在荣军院广场向瑞穆松致敬的照片，该报写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致辞凸显瑞穆松的文学成就。前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也出席了国葬仪式，显示法国尊重瑞穆松的不朽地位和他的影响。另外，费加罗报头版报道，今天还会有众多的法国民众在香舍里舍大街上用重大的仪式悼念一代歌王哈里戴。费加罗报的评论写道，本周法国相继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法国文学王子瑞穆松92岁去世，他活跃在媒体如同摇滚歌星，而摇滚歌王哈里戴每次演出也汇聚了众多的粉丝，哈里戴也让包括不同派别政界人士和民众的崇拜，两个人同样深受法国人的爱戴。解放报头版刊登了哈里戴演唱会的照片，标题写道，哈里戴的法国，他的众多粉丝为他悲哀。一位粉丝说，我的生命是从听到哈里戴的歌声开始。另外，今天从法国各地赶来的粉丝聚集在香舍里舍大街，向哈里戴致以最后的敬意。该报评论写道，哈里戴和瑞穆松代表着不同的法国，但是他们同样凝聚了法国人的爱戴。另外，费加罗报国际版重点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问题。该报指出，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之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号召开始新的投石行动。但是周五，穆斯林人祷告后，虽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生了暴力事件，但是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另外，费加罗报经济版关注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受到不同的威胁，如欧盟与日本昨天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另外，美国政府近期已经向世贸组织正式提交了书面文件，反对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另外，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经济版重点报道腾讯音乐，也是中国用户第一的数字音乐集团，周五与瑞典流媒体音乐服务提供商 Spotify 交换了股份，两个集团联手。文章写道，中国腾讯旗下的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音乐流媒体 Spotify 达成协议，中国腾讯拥有 Spotify 少量股份，加强了这两家全球最受欢迎的数字音乐平台的合作关系，也在打造全球最大的音乐影视平台。
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吕多宾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根据台湾方面的消息，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张铁志六日搭机抵达香港时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他的身份很特殊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张铁志曾经是香港的居民，那曾经担任过香港文化杂志《号外》的主编，目前他是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的副秘书长，那总会的会长就是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在上任之后，两岸官方交流中断，那张铁志这一次呢，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受邀担任四城论坛的讲者，到香港去参加会议。台湾方面是希望能够借此为两岸的交流找到个出口。那张铁志自己在脸书上描述啊，以前他到香港都是用香港居民身份证进关，那六号下午抵达香港的时候，他的香港居民身份证已经过期了，海关人员就要求他申请香港的签证，于是他第一次尝试在香港机场申请签证，但是始终被拒绝。他问香港入境处的官员，申请港签出现登记不成功，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位官员拿了他的证件去查询，回来之后呢，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跟他说，不是每个人申请都成功的，所以他只能看着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太太入关，那自己呢搭机返回台湾。也有媒体报道说，当张铁志的香港居民身份证过期，必须用台湾居民的身份入境，那就必须要有台胞证，但是张铁志没有带台胞证，所以就没有办法入境。
所谓四城论坛是个什么组织？
是它的全名是四城文化交流会议，简称四城论坛，是由香港、上海、深圳跟台北四个城市在1998年组成的，是以城市为讨论核心的一个论坛。那四个城市是轮流举办，每年办一次，已经有将近20年的历史，主要是讨论怎么样能够将文化赋予时代新意，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发掘、探讨、反思当代城市文化现象跟文化政策。那今年九月初，台湾的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林锦昌曾经提到，副秘书长张铁志受邀担任今年论坛的讲者，文化总会将给予支持。那个时候呢，台湾的总统府还表示乐观其成，并且还公开表明希望北京当局早日对观光、学术跟文化等各领域的民间交流解除政治栅栏。那也就是说呢，蔡英文原本是对张铁志出席四城论坛寄予希望的。
张铁志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之后，台湾官方有什么反应呢？
是第二天呢，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就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他说近来确实有包括立法委员、有学者还有部分的宗教团体的人士进入香港或者澳门被拒绝，他说希望台湾跟香港澳门应该充分透过既有的联系机制，将拒绝入境人数降到最低，这样比较好。他还说对于台湾人士最近经常遭到香港政府拒绝入境，陆委会已经多次向港府表达了不满跟抗议，希望港府能够改善这种情形，并且以正面跟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台港之间的交流活动，以免损及台湾人民对香港的观感，进而影响双方过去良好的互动关系。
据说这一两年来，台湾许多绿营人士或宗教团体经常被拒绝进入香港，确实有增加的趋势吗？
这个的确有。张铁志被香港拒绝入境之后，台湾的亲绿媒体报道就说，就在六号那一天当天呢，也有台湾的特定宗教团体的民众拿着台胞证前往香港，被香港拒绝入境，理由是他们的台胞证已经被注销了。那最近三年来，有很多台湾政界、社运界的人士申请香港的签证，被拒绝，这也是时有所闻。比方说，台湾的那个太阳花学运啊，就318学运的领袖陈维廷，还有林非凡。还有就是现在的那个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黄国昌，2014年6月，他们尝试申请香港签证都被拒绝。 那黄国昌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再度申请港签，还是被拒绝。那前国民党的发言人杨伟忠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之后，他参与了民进党的不当党产委员会，在去年八月申请港签也被拒绝。还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邱志伟、郭正亮、余婉如跟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先后在去年的八月、九月、十月申请港签，通通被拒绝入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民进党的立委邱志伟的一句话呀，可以说是颇具代表性。他说呢，不管是你是政治性的议题、经济性的议题，或者是文化界的张铁志去都不行的话，只要跟民进党沾上边的，你就不可能去，那国民党就可以，那这不是逢民必反吗？啊，他是这么说的。那台湾的亲绿媒体呢分析就认为说，即使台湾的陆委会多次向港府抗议也都是无效，他们认为中国以政治手段围堵台湾的做法似乎是有变本加厉的迹象，未来这个情况是不是会日益严重，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班然曼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为摇滚巨星哈里带举行隆重葬礼，马克龙说他是法兰西的一部分。世界人权日，欧盟对中国人权持续恶化深感不安。流亡作家廖义武公开刘霞的亲笔信。以色列空袭加沙，两名巴人丧生。巴勒斯坦官员指阿巴斯不会与彭斯会面。埃尔多安炮轰以色列为巴勒斯坦的占领国。法国、德国等发生反美集会示威。朝鲜说联合国副秘书长承认制裁朝鲜对人道救援带来冲击。欧盟警告明年的英国脱欧谈判更加艰难。诺贝尔委员会计划周日在挪威为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颁奖。美国加州山林大火持续增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亚洲周刊的内容介绍，还有罗拉主持的环境发展和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知识网红现象掀起终身学习狂潮。中国知识网红罗振宇举行跨年演讲，将有超过10000人购票聆听，2000多万人网上同看直播，售价40000元人民币的20年套票也一售而空，掀起风潮。他主持的节目《逻辑思维》以及得到 APP 超过800万用户，年销售7亿元人民币，也掀起了付费终身学习的热潮。北京大学教授薛兆丰在得到 APP 里面的经济学课程订阅用户突破20万，销售收入4000万元人民币。这种全新的学习模式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知识付费模式为什么会在中国兴起呢？
概括而言，知识付费的兴起主要得益于4个因素的推动，包括第一个是互联网资讯爆炸，真正有价值的资讯稀缺。第二，在线支付的普及和便利。第三，消费升级，精神消费需求增强。第四，付费意识逐步养成。而从现实的用户分析，现在移动互联网上活跃的知识消费者一般为自我提升者、大咖粉丝或者效率至上的追求者，而相对应的知识供给者则大多数是有专门学识的人、重要的网络意见领袖或者各个领域的专家。
互联网上的知识付费模式大致可以分成哪几类？
2016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知识付费元年，而无论是应运而生的知识网红，还是井喷的知识付费产品，背后都少不了有类型多元而且层出不穷的知识付费平台作为支撑。根据不同类型，可以将付费知识产品划分为付费问答、付费学习，包括阅读、收听、观看等，以及在线课程等主要类型。
除了罗振宇之外，中国还有哪些著名的网红经营付费知识？
以自见人我为什么要帮你等心灵鸡汤文章串红的咪蒙，是另一位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红，原名马林的咪蒙，凭借以两性关系、婚姻生活为题材的多篇文章，在2016年走红互联网，如今已经坐拥千万粉丝，擅长针对性关系、女性心理等都市话题展开写作的咪蒙，最近以影视传媒公司 CEO 的身份，以咪蒙公司副总裁和公众号首席内容官三人一起开课分享关于加薪老板不会说的秘密等课程。这课程分为怎样加薪、怎样晋升、已经怎样跳槽三个部分，每周更新两次，共15期，售价99元人民币。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法令，宣布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为恐怖组织，处以谋反罪、武装者格杀互论。菲律宾在打完伊斯兰国在马拉维市的反恐战争，获得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捐赠新的枪械，夹起一位以战逼和。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班然曼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应对全球气候污染，法国为进一步落实巴黎气候协议做出努力。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导下，12月12日，也就是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两年后的同一天，在巴黎比扬谷的塞纳音乐城举行同一个地球峰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勇等与会，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集资。当今全球气候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就在巴黎同一个地球峰会召开前的周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公告指出，世界上有1700万一岁以下的婴儿每天呼吸着有毒空气，也就是全球一岁以下的儿童总人数的1/8受到污染空气的毒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干事雷克表示，空气污染对婴儿正在发育的肺部构成危害，而且它还影响婴儿的大脑发展，也就是说影响孩子的未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分析了卫星图片后指出，南亚有1220万儿童接触有污染空气，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也有430万儿童生活在空气重度污染的区域，其污染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6倍以上，也就是全球有20亿儿童呼吸污染严重的空气。欧洲环境署此前发布报告指出，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欧洲公民大约为50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空气中的有毒微粒物质的浓度不应该超过每立方米20微克，超过这一规定的标准，有毒微粒会对儿童造成危害，超过越多，危害力也越大。人们现在知道，空气污染会导致哮喘、肺炎、气管炎以及其他呼吸道感染病的发生。全球需要应对空气污染，气候问题严峻。就在11月中旬，德国波恩举行气候峰会的同时，全球碳项目发表了2017年全球碳预测报告，显示，全球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连续3年零增长后，将于2017年增长2%。也就是在2014年到2016年这3年中几乎没有增长后，在2017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有所增长。另外，联合国气候委员会近期公布的结果显示，如果通过气候模型的一系列预测表明，在未来数十年内，除非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否则在下一世纪，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有可能使地球温度增幅超过工业化之前幅度的20摄氏度以上。 大家知道，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协议书和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率先实现各国的减排目标，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这意味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面临财政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的支持下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做出努力。法国认为欧盟与中国应当加强合作，担当起全球减排领头人的责任。目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被阻隔问题制约，无法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并肩推动欧盟的减排环保力度。法国寻求与中国合作，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梅勒尔12月4日出席了第五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会晤。中法双方高级官员就推动两国政策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加强贸易投资和产业化，深化融资合作，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的全球挑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法中双方同意加快中国制造2025与法国未来工业计划的对接，重点加强投资汽车、航空航天、核能、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另外，在巴黎羊谷的塞纳音乐城举行的同一个地球峰会，讨论如何落实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9届全球大会上，发达国家为减排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承诺，也就是如何解决环保减排需要的资金问题。因此在12月12日，也就是巴黎气候协定达成两周年之际，在巴黎组织召开国际同一个地球峰会特别重要。该峰会主要关注巴黎气候协定的进展，如何动员必要的资金，如何把承诺落实到行动上来。因此同一个地球峰会邀请了来自100多个国家、800多个国际组织、非政府团体、公共和私人机构和2000多名代表参会。法国希望通过此次峰会，通过四个方面的讨论，如何集资，希望填补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200万美元资金的缺口。本届同一个地球峰会从如何改变气候资金规模来支持环境行动，如何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如何加大地方政府环保行动力度和加强政策进行环保过渡和互助，这四个方面进行讨论。大家知道，在2009年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9届全球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为减排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承诺，而且发达国家在2015年决定，从2020年开始，发达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资金通过绿色气候资金转交给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进行如何低能源消耗房屋建筑，发展清洁能源，向使用绿色能源转换等发展。而且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推出的绿色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环保方面的发展。那么什么是绿色气候资金呢？绿色气候基金是一种金融体制的运作实体，也是全球最核心的气候资金机制，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关于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降低发展中国家因滥伐及森林恶化导致的碳排放，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环保行动、低能源消耗建筑、环保技术开发转移在内的方案、政策和其他行动。2009年12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宣布成立绿色气候基金。2010年，坎昆会议正式成立了该基金，并在2015年底完全投入运行。 气候绿色基金2016年7月批准了9个项目，在其出资的项目中，该基金会主要以捐款方式提供支持环保项目，其次该基金会提供优惠贷款、股权和担保。大家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德国波恩气候峰会谈判中，探讨了巴黎气候谈判协定的实施细则、促进性对话以及2020年前行动等问题，都出现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的资金问题。在波恩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巴西、中国、南非、印度部长们关注发达国家，试图在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下面单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采取新的资格标准。发展中国家还进一步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扩大气候资金的规模，以实现在2020年每年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在2020年后，该项资金要显著提高规模，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全球气候绿色资金只有100亿美元，也就是只达到集资 10% 的标准，而美国曾担当这些资金的主要提供国家。但是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寻求充足环保资金的确也成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对此，法国已经提出一些解决问题方案，比如是否将二氧化碳排放价格提高到每吨30欧元或者30美元。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在各国政府采取减排行动外，以私人和企业也要担负起责任。一些美国城市和企业已经表示要继续采取减排行动，减少污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发达国家继续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持续可预测及充足的资金、技术开发建设的支持。那么本次召开的同一个地球峰会的目标，就是要动员私人企业和政府以及金融保险界共同行动起来，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做出共同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巴黎举行同一个地球峰会，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节目，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9500分。调查被一条线索卡住了。您找到了骸骨所。您离开了团队。您走错路了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Ava， 找到阿通道第二排。但是注意，别迷路了，这个地下骸骨所简直是一座迷宫。
好的。
Madame,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Pardon, C'est où, rangée 2?
Il n'y a pas de rangée 2. Cette allée est dangereuse. Partez, s'il vous plaît.
Oui, merci. Il dit
que ce n'est pas de
rangée 2. Il dit
que ce n'est pas de rangée 2.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他胡说八道。
Quel homme，就是什么人的意思。反正那人已经走了，继续往前。
你倒过来走走试试。啊！天哪！一条死胡同。
游戏结束，您死了，还剩一条命，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艾娃，尽量找到通道啊，第二排，但是记住，不要离开团队。
好的。
TC， 哎，坦克。
Cette visite.
Et alors ici, nous sommes dans l'allée B. Là-bas, dans l'allée A, vous avez les morts du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Partons, madame. Quelle allée?
Allée B, c'est cette allée. Et allée A, c'est ce couloir.
Et c'est où, rangée 2?
Écoutez, madame, c'est une allée.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es rangées.
Merci.
Bon, il y a des questions? On fait quoi samedi?
Quand?
Samedi. Bien, allons-y, c'est par ici.
Elle est belle, la nana, non? Chut, quelle nana?
下一步怎么办？你有什么计划？
等等 ，ce set， 他说了 ，c'est une allée 和 cette allée， 哦，是代词，这个。
对 ，ce couloir 走廊，所以这是 le couloir。
还有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这里用了复数，这些阴性和阳性的复数都一样。
就是说，这些走廊就是
通道。
说的对。你怎么没有早弄清楚这一点？
我、
哦、求你别说了，
这和死亡有关。
对，但是没有死人，没有雕像，也没有重新找到的生育能力，就这些。
但是
哦，算了，我要去找艾德蒙，他起码知道带我上哪儿。你这个可怜虫，哼！
第十三场游戏结束，您得了9500分。Il y a quelqu'un qui veut que vous échouiez.
Un homme? Quel homme? Et madame, il n'y a personne, il n'y a rien.
Vous êtes dans un piège de mort.
Écoutez, madame, c'est une allée. Ces galeries sont des allées, pas des rangées.
Vous êtes perdu dans le noir? Vous pouvez encore sauver le pays? Vous voulez jouer? Vous voulez jouer?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aya 所演唱的 Let Go Go。
Les oiseaux caressaient sa peau, elle bronzait au lait de coco.
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为摇滚巨星哈利戴举行隆重葬礼，马克龙说他是法兰西的一部分。世界人权日，欧盟对中国人权持续恶化深感不安。流亡作家廖义武公开留下的亲笔信。以色列空袭加沙，两名巴人丧生。巴勒斯坦官员指阿巴斯不会与彭斯会面。埃尔多安炮轰以色列为巴勒斯坦的占领国。法国、德国等发生反美集会示威。朝鲜说联合国副秘书长承认制裁朝鲜对人道救援带来冲击。欧盟警告明年的英国脱欧谈判更加艰难。诺贝尔委员会计划周日在挪威为本年度和平奖得主颁奖。美国加州山林大火持续增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班山曼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rancis 所演唱的 Pour moi ça v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